听众好，欢迎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女性总是先想着如何照顾好家人的健康，却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健康状况。其实即便是再健康的女性，也需要定期做体检，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检查的项目会逐渐增加。因为对于某些疾病来讲，提早检查就能提早预防，及早发现就会有助于治疗。我们的健康就像信用卡，每个人的健康额数都是不同的，有的行为是支出，有的行为是收入，收支平衡才能更好的生活。而体检就像查流水账单，定期提醒您哪方面花多了，要在身体还未发出警报之前就要去医院查一查，不然健康卡可能就要花爆了。在身体还未发出警报之前就要去家庭医生那里查一查，不然您的健康卡很可能就会出现刷爆的状况。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邀美国家庭科医学博士殷小晴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广大女性朋友们科普介绍女性健康筛查主题的相关医学常识。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家庭科医学博士殷小晴医生。殷小晴医学博士拥有美国家庭科特考文凭，是纽约理工大学医学院全科博士，任纽约医院皇后医疗中心主治医生、布鲁克林信义会医院主治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同时他也是美国家庭医生骨科委员会会员。殷小晴医学博士擅长家庭全科，主治专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诊所附设心电图、肺功能、超声波、血液检查、验孕、验尿、胃菌检查、肺结核皮肤测试、预防针、护理体检、复检等服务项目。殷小晴医生主理的诊所位于法拉盛王子街39-07号二 D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8-9123，718-888-9123。殷医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殷小晴家庭医生，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从我是一个家庭科医生的角度来帮助女性朋友们更好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欢迎殷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殷医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是女性健康筛查。其实很多这些女性，就像我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总是把重心放在了家人身上，很少呵护自己的健康。
是，很多我们特别是中年女性啊，上有老下有小，很多时候当孩子嗷嗷待哺的时候，当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很多还有家庭里面有先生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家人身上，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一旦有很多事情一旦发生以后，如果几年不做体检少了一些东西以后，一旦铸成大的病的话，有可能是很难无法挽回的一种损失。
那像美国现在推出的保险所涵盖的每年的日常体检能够 cover 住所有的一些疾病的筛查吗？一些基本的或常见的类型的一些疾病的筛查吗？
对，会的。因为我们华人在这边很多人的收入一般是中产阶级以下的，所以绝大部分人很多人的上班也是拿的是现金工资，所以很多人他们都有这个政府的这个 Medicaid 系统的纽约州政府的保险，或者是这个联邦政府的 Medicaid 的保险。这个保险它每年都有涵盖了作为女性一个全身体检，另外一个就是做妇科检查这一方面。作为女性呢，像全身体检呢，就是作为女性跟男性是一样的，我们要筛查一些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体重啊、视力啊，还有定期的还有心脏的检测，做心电图啊，还有呢就是说妇科方面最重要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做乳房的检查，还有妇科的检查，就查一下我们的子宫颈癌的筛查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刚才您提到了有方方面面的检查，但我想其实不同的年龄段女性所要做的检查的内容会有所不同，是吗？
是对于妇科检查这一方面啊，像比如子宫颈癌，我们为什么还有乳腺癌，我们都非常的 在社会无论是医疗界还是社会社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每年像乳房的防癌协会呀，有做一些宣传活动。因为特别是宫颈癌，它的这种发病以后啊，它的预后很差，所以说，但它又乳腺癌和宫颈癌这两个又都可以是预防的。所以就像子宫颈抹片的话，一般在因为中国女性啊开始性生活的比较晚啊，像西班牙裔啦、白人、黑人，他们那些种族有些孩子在十几岁、十二三岁上初中、高中就开始了。那我们亚裔的女性的话，一般可能上高中啊、上大学以后才会开始。就是在根据美国这种医学系的这些研究表示呢，就是女性在21岁以后就要开始做这个宫颈抹片的筛查，每刚开始的话，每一年或两年做一次，一直都会筛查到65岁啊才会完成这件事情。
那像我们所提到的妇科检查，它一般都包含有哪些检查？
妇科检查的话，一般就是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啊，医生会询问病史啊，然后最常的是做个子宫颈的抹片，然后再通过检体的时候会大概了解一下啊子宫的状况啊，卵巢会不会有囊肿啊。宫颈抹片呢，就是说很简单，也不会有疼痛啊，只是说用一个刷子进去以后啊，一般呢我们子宫颈上面是没有神经细胞的，通常不会感觉到疼痛。当然有些病人感觉到不舒服啊，特别是女性，有些人她是没有生过孩子的，或者性生活开始的比较晚啊，有的人是剖腹产的那些女性，她相对来说下面比较紧的话啊，她只是我们做扩音器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抹片本身啊，用刷子在子宫颈上刷一些脱落的细胞，送到化验室去化验，这个 procedure 本身是没有疼痛的，所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医生在检体的时候还会查一下，摸一下病人的乳房。当然，病人本身的话，当然虽然现在的医学界并不建议，但是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就是说每次女性可以做一些自我检查。比如说每次月经来了以后干净，来月经以后三到七天，这个时候因为来月经以前的女性的乳房是胀痛，会有胀，那个时候如月经之前你摸自己的乳房的话，有很多的小叶增生啊、小结都是正常，但是月经过后以后呢，就是乳腺水肿已经消除，这个时候的话它比较松软。那我们也建议病人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洗澡的时候啊，平常躺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自我检查。当然来诊所来做检查的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帮他做检查，这个时候看看有没有摸到一些肿块呀，这肿块是不是能够推得动啊，大小多少啊。那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女性的话在40岁以后，常规每个人常规都要送去做 mammogram， 中国人一般叫钼靶啊，就是很多人有这种体验，会去那边把乳房放到机器上压一下啊，这种就是每年的定期的筛查。超过40岁以后，40岁以前的女性呢，但是通过医生的检查检体啊，自我的检查，或者是有些病人呢有家族史，比如病人的母亲啊、外婆啊，有第一个家族史有这种乳腺癌的病人，我们也会提前给他去送去做这些检查。当然如果是说病人在看医生的时候，比如说他另外的有些检查还会做一些性病的筛检。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我们就送出去的这个抹片本身，除了查宫颈细胞有没有变异，宫颈里面有没有这个病毒，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要打的就是宫颈癌的病毒，它的英文叫 HPV 啊 virus， HPV 那中国的翻译的中文呢就是人乳头状病毒，这个病毒呢也非常重要，所以每一次做抹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筛查有没有这个病毒。绝大部分女性呢，她抹片如果不正常的话，她都是由于 要么是普通的细菌性感染。这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宫颈癌的病毒。这个病毒呢，对于中国大陆来的或者以前没有打过针的人，很容易会通过交叉感染、性生活当中传染到。但是呢，美国的一些小孩，现在他们就是9到11岁开始的小孩，他们就在打这种预防针。这个呢，会还有另外的，比如性病，像衣原体啊、淋病啊，这些也可以通过这个抹片本身做一次检查，送出去化验，也会查这些东西。当然，如果病人在来看妇科的时候说，他有跟先生啊或者朋友跟什么怀疑自己没有做好避孕套，没有预防保护自己的措施，怀疑也会被感染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也会把病人同时送抽血的检查来排除一些性病，比如最常见的就是艾滋病啦，还有梅毒啦等等这些东西也可以通过抽血化验来排除。
那么在定期做这些检查的时候，比如说他是需要特别避开生理期，或者有些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对，通常的话，因为我们做子宫颈抹片，为什么能够去查呢？子宫颈为什么会容易？因为子宫颈跟里面和外面，它是一个口它的口里面呢，细胞是柱状上皮，而口的外面呢，是跟我们的手上的皮肤一样，是鳞状上皮。所以在柱状上皮和鳞状上皮交接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是最容易发生细胞病变、癌前病变乃至癌变的这个圈，叫 zone， 英文就是这个 transitional zone， 就是这个变化区，两个细胞交叉的这个地区。所以呢，我们通常对这个区呢，它会有所改变，在我们月经周期随着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改变，它有的时候是往外走，有的是向内走。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在月经干净以后的3到7天之内来做这个宫颈抹片，这样的话它这个两个细胞变化的这个区域正好可以，我们可以很准确的那个取到这个部分的细胞送去化验。
那殷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就从我们的年龄作为一个界限，给大家来梳理一下，18岁以前那么需要做哪些检查，18岁到20岁，20岁之后的一个跨度，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分别要特别注意的必须要做的一些检查，给大家再来整理一下好吗？
好啊。
嗯，
那个如果是年轻的女性就像你说在18岁以前，18岁以前的话，因为我们孩子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年轻的，很多时候的话没有，相对来说危险性比较小，所以他要筛查的东西就比较简单，就简单的比如说病人的大人他们的身高啊体重一个 BMI， 就是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例很重要，就是有现在的人我们的吃饭啊营养啊过剩运动减少，所以很多人会先出现一些肥胖啊体重过重或者偏重，所以呢最基本的这个身高体重还检测了血压也是要查的，有很多人觉得血压高可能是中年老年人的这个特权，其实不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20几岁啊，临床我碰到18、17岁也会出现高血压，那这种就是所以量血压每年一次，他们也要做一个全年的体检，查一下他们的血红细胞最简单的肾功能、肝功能还有血脂血糖的筛检在这个年龄也是需要的，而且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控制体重也很重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当我们体重增加以后，会增加了病人血糖的，会出现糖尿病的可能性会大，然后血压也会上升当体重增加以后，还会引起病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和精神的一些压力另外的年轻人呢，当然因为是年轻人比较血气方刚，有当然女孩子相对可能好一点，有些年轻的男孩子的话，就是有的喜欢骑摩托车这个年龄还要注意到就是安全的驾驶所以作为一个家庭医生，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 要注意安全，比如带游泳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样过马路啊，还有就是说骑摩托车带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帽子的头套啊，还有就是说每次虽然年轻人这个其他大病没有，但是要筛查他们的精神状态。现在很多人因为更因为我们的网络的社交媒体的发达，很多人都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出去 order 什么外卖呀、
对
谈恋爱也可以在网上啊，所以他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担一担他们的工作时学习工作生活中有压力的时候会出现精神的状态的改变。所以每个病人的话，我们除了年检的时候除了做正常的那些检查以外，在18岁以前的女性啊，还要告诉问她，她就最近你感觉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就感觉到精神抑郁，感觉到生活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还有作为女性的话，18岁以前我们也是要告诉她们要做好性病的预防，因为这个时候她们在青春期也会考虑到就是说要交男朋友啊，有与男孩子有两性关系啊，这时候要告诉他们学会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一个方面就避免怀孕，避免在不是自己计划之内的怀孕，太早了生孩子怀孕会自己会造成很大的身体的伤害，所以让他们学会用避孕套，这些避孕药，所以避孕套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护自己的，避免这些性病的传染和发生。这是在18岁以前呢，然后到了人到就是18岁，到了21岁以后的话，我们刚刚也讲了，要开始做除了正常的全身体检和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正常的血压、身高、体重啊这些东西，抽胆固醇啊，还要做精神的筛查以外，在21岁开始，我们要开始做妇科检查、抹片的检查。然后其他的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另外的话我们医生同时也会询问他们的家族史，有的人比如说他是20几岁，他也许当时没有糖尿病，但是如果他的家族史有糖尿病啊，或者有一些遗传病或者特别像有肝炎啊，我们南方的一些人家里面有肝炎，它不是遗传病，但它是传染病。如果家里有其他人有肝炎啊，这种病的话，我们医生也会提前筛查这个病人会不会有肝炎。另外的话，比如说家族里面有这个直肠癌呀，或在家族里面有人有在40岁以前心脏病突发死亡啊。这些人我们都会加强他胆固醇的筛检和心脏的检测。当然对于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传染病的筛检呢，就是在每个年龄在20到40之间也会有啊，比如像丙型肝炎啊、艾滋病的筛检啊、肺结核和性病，刚我们提的衣原体和淋病。肺结核的话就是其实从年轻到老，要是新来的病人啊，如果来自中国大陆，其实我们都要去筛检他有没有这种肺结核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社区很多女性啊、男性他们都在做家庭护理的工作，所以每个人呢或者做移民体检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查一下做个皮肤试验呐、抽个血呀、看看他们有没有肺结核。一旦如果检测肺结核这个检测是阳性，就证明你曾经被感染过。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建议病人要去做一些预防性的治疗，大概吃一个药然后吃9个月。这种药为什么要吃呢？因为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携带这种细菌但是没有发病，但一旦我们比如说当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比如免疫功能下降，比如说你得了任何的癌症啊，或者是说得了新冠啊、住院啊、得了感冒啊，或者得了白血病啊，好多或者用大量的激素，比如得了这个风湿性的病，得了大量激素的情况下，那我们免疫机制在下降的时候，这种时候 这个病啊，细菌会复发，复发了会造成啊结核也是很厉害，到时候有胸水呀、卡血啊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所以说这个呢是不管哪个年龄都要做的。然后我们谈到在四五十岁啊，这个乳腺癌我们有讲过，在我们四十岁的所有四十岁以后的女性，我们除了常规的检查啊，这个时候的女性除了常规的体检询问病史，我们要筛查她有没有精神抑郁，另外我们要做妇科检查也给你做了，那个这个是四十岁以后呢，我们要开始做乳腺癌的筛查。乳腺癌的筛查我也想讲一下，很多女性呢觉得哎呀无所谓，我自己摸了，我在临床我见到很多病人，他们不愿意去做，什么他对自己很充满了信心，不可能有问题嘛，我妈妈也没问题，我外婆也没有问题，我自己都摸过了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乳腺癌的早期很多东西不是手摸出来，真正等手摸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比较相对比较晚，长得比较大的时候才能摸到。另外呢，当然乳腺癌我们筛查是用那个钼靶，是把乳腺放在上面 X 光压平了，那个机器相对来说比较疼，但这个疼呢是值得去被疼一下的，因为是说一旦乳腺癌发展的太晚的话，最后就是虽然可能你的生命当时不会没有生命危险，当因为在美国现在好多的化疗药物还是比较好的，手术又很先进，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自己还是很遭罪的，所以我们会尽量的早一点去做这个筛查啊。我记得我今年好像疫情期间我就有几个病人都已经查出是乳腺癌，他们其实以前每年都有做，在疫情期间呢两三年这两年当中他们没有来做检查，然后就发现了乳腺癌，还有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乳腺这个是我们能够预防的。
对，
那我们的女性啊到了另外我要补充的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宫颈癌，所有的女性呢以前是在26岁以前所以你的保险呢都有包这个叫 Gardasil， 是一个预防宫颈癌的这个病毒 HPV9 啊，现在是9价的这个病毒，这个针呢预防针是有打的，这个针呢特别是当我们的抹片帮你做了是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医生啊都应该建议去打。但如果说26岁以前呢是100%的都有包的，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女性其实就算是你已经有这个 HPV 病毒，那你一般的是9价的，你其中有一个16、18是阳性或者其他是阳性，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打了一个预防其他几个下面的不同价位的这个病毒，所以这个打了以后呢对这个宫颈癌的预防有很好的疗效预防的效果。另外的话从去年开始纽约州政府已经开放了，比如说在26岁到45岁之间的女性，这个时候呢如果打这个 HPV 的这个宫颈癌的病毒的预防针呢至少有包60%-70%，谁的保险包80%-90%，100%的包的保险呢还是比较少。这个疫苗目前如果是自费进价的话本身就是有$300啊，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这个价格上升了，以前就是290或怎么样的价钱。所以呢所以我鼓励所有的女性病人，现在如果你还在45岁以前，如果你还没有打过这个预防针的话，你也可以去你的家庭科医生妇科医生或我们诊所随时我们诊所一个星期开7天都会为您服务去打这个针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另外呢我们的女性病人在50岁以后50岁开始呢，我们除了做以上的一些检查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大肠镜的筛查。当然我刚刚有提到了，如果一个病人你的家族史当中有人有这个大肠癌直肠癌，或者有的人有多了有些这种病史的话，我们还可以提前在 不一定到50岁去做，有的人在提前10年40岁开始可以做大肠镜。当然有的人说我害怕，哎呀我好怕那个大肠镜会不会痛啊，这不用担心，在美国我们现在都是打麻药啊，感觉让你睡觉的是没有疼痛的。然后有的人实在是很害怕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医生会帮你做一个肛诊，还有他帮你做一个大便凝血检查。如果大便凝血检查呢，如果你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每年做一次这个大便凝血检查。如果是大便凝血检查是阳性，已经检查病人已经显示你是有隐性出血，这种情况下排除痔疮的可能，一定要去做大肠镜。也有很多病人呢，特别是女性病人，我们以前生过孩子以后呢，就会出现那个痔疮十女有九痔，这是个正常的情况。但痔疮的出血的话跟真正大肠癌的出血是可能不一样。痔疮的出血呢是鲜红色的，我们在大便你大便坐在马桶里面会看到大便先掉进去，然后最后大便完了，然后有几滴血滴在那个大便上，这种情况的话鲜红的绝大部分应该是痔疮。但是如果真正是大肠癌的病人，他的出血可能是加在大便里面，所以说不一定有一点区别。但最关键的是说如果怀疑这些情况的话，都会及时的找家庭科医生或者肠胃科去就诊。那有的人会说我这个肠镜要多久做一次呢？大概就是说每10年做一次。大概的话我们做到75岁以后，因为我们就不会，很多的肠胃科就不会帮病人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觉得75岁以后我们人的寿命顶多可能活到十几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呢因为有很多人有心脏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做肠镜要做打麻药，这个时候危险系数很高。所以呢我们建议我们的病人呢，你要提前要早一点做大肠镜，在75岁以前尽量的要去做，60到75岁之间因为如果你的大肠镜做下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至少会保证你10年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抹片检查，抹片检查我们一般做到65岁以后，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可以不用做了。但这种情况呢又不适用于有些人，比如我有很多病人从中国大陆来的，他是65岁以上了，他70岁了，甚至75岁。但这个病人呢，你也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不看医生，直到生病的那一天他才去跑去找医生。所以这种病人我们要询问他呢，就是看他以前有没有做过，在他65岁以前有没有做过抹片。如果他从来都没做过的话，我们坚持还会给病人做一次。但是如果这次做下来，如果抹片做了是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病毒宫颈细胞，也没有癌，也没有癌前病变，也没有最低的变异，这种情况我们以后就不会再做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说不管你从小还是到什么年龄我们还做一些刚刚有提到的乳腺癌，如果家族里面有乳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不管是你哪一个年龄，我们都会可以做一些提前的，比如说抽血啊，去做一些基因检测，就是Barker基因1 Barker基因2，这个东西也可以筛查到你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大家熟悉的好莱坞的那个女影星安吉琳娜，她呢就是她的妈妈和她的姐妹都有乳腺癌，所以她就是过激把整个乳房就提前切掉了。但当然如果真的你有这种基因的话临床会根据你的这个危险系数的多少，有些是可以考虑提前就是做一些手术摘除，但是也可以保守治疗，就是每年定期的一些观察。
对，
另外的话就是像皮肤的问题皮肤的癌症的话，一般的是通常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的皮肤相对来说颜色比较深，皮肤癌的几率也比较小。但是呢如果我们身上 我们也建议要保护自己，不管是哪个年龄层次，我们都要做好防晒啊，比如说我们去海边晒太阳啊，应该要涂些防晒霜啊，如果身上有比如有黑痣啊，变大啦，超过1公分啦，形状不规则啦，上面长毛啦，那些东西都也应该及时的去医生那边就诊。不管是你的家庭科还是皮肤科，都会帮你去筛查这个问题。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我们在50岁左右是一个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门槛，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更年期，是我们从中年步入老年的这种一种开始。当然我不是说50几岁就已经进入老年，但是这个时期呢，是我们身体的体内的荷尔蒙激素会发生严重的巨变，就是更年期的改变。就是我们以前的卵巢，我们每个月有排卵，有足够的雌激素啊、孕激素，所以呢支撑我们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经。有足够的雌激素的话，其实对我们的骨骼啊、睡眠啊、我们的这个颜值啊、保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更年期呢，有的时候，一个人在40多岁，最晚的50、60岁、50几岁，但平均年龄的话，一般是50岁。所以当更年期来临的时候，会出现更年期的综合症。最常见的更年期的综合症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啊，我怎么最近开始睡眠不好了，好像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这是一点。还有的人会感觉到，我怎么突然感觉到心慌，做什么事特别紧张，不能定下来，感觉到自己的心砰砰砰的跳。还有的人会感觉到这个脸上发热啊，一会儿就潮热，一会儿就是特别冷，一会儿又特别热。然后呢，有的人的记忆力会突然的改变，以前记得的东西突然的感觉好像记忆力严重突然就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忘记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我们的医生呢会给你做一个雌激素的做一个你体内的卵巢功能的筛检，大概通过激素的检查也会查到你到底是不是跟真正的更年期到了。有的人说我子宫切了我可能也更年期到了，不是的，不是你子宫切了，是有的人子宫虽然切了他保留卵巢，这种情况下不是以月经来不来来看你是不是更年期，而是看通过抽血检查可以看到卵巢到达什么功能。当然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心理的咨询啊，但最重要的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来通过食物的食补。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中国女性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年轻，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吃豆腐啊、豆子啊、黄豆啊、土豆啊，这里面都含有一些植物的雌激素。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女性啊，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更年期以后、更年期前后，要开始多吃这些食物啊，补充一些植物的雌激素。同时当然美国现在的医学不建议人呢口服雌激素，因为它会影响子宫内膜腺癌啊，增加这种得癌症、乳腺癌的几率。所以呢，但是局部的，比如说我们会给病人一些就 estrus， 比如少量雌激素的贴在你的肚脐眼上，或者那些会增加你体内少量的雌激素，这个时候会缓解更年期的这个症状。同时呢，有些女性比如说更年期以后，月经前后，当你断了经以后，你的性欲会下降然后阴道会变得很干燥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这样呢也会引起夫妻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所以呢我们也会给你开一些雌激素的一些软膏涂在下身，这样呢会让你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些症状。但一旦更年期结束过了这段不稳定的时间以后呢，相对来说就已经走入一种平稳的情绪状态。所以呢在更年期前以后呢，我也不建议病人呢太瘦女性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追求以瘦为美， 其实当我们太瘦了以后，因为当我们更年期以后，卵巢功能没了，不是完全没有，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身上有一点脂肪的话，脂肪本身它会是产生雌激素的原料，所以的话相对胖一点丰满一点的女性啊，更年期的症状比较轻，然后衰老的速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另外的话还有鼓励大家就是要做健身，就算是我们卵巢功能在衰退，但是锻炼身体呢会使我们产生生长激素，这个生长激素呢是我们增加肌肉，这调整情绪，然后让我们保持充沛的精力，保持更加健美啊美丽啊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大概的话基本上就做到这边，就是当我们女性年龄大了以后，比如说60多岁以后啊，这段年龄到70、80岁到更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很多65岁以后很多的筛检我们都可以不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最主要的是主要关注精神状态，
对，
跟他家人这个病人他有没有家庭的去支持啊，家里有没有人帮助啊，社区有没有人帮助他们呢，关怀他们呢，他们就是很孤独。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防止他们就是骨质疏松，防止就是摔倒，就是骨质疏松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建议我的所有的女性啊，差不多在26岁左右，我就建议他们开始吃一些维他命 D 啊。 E 的话它不是钙，但是它是一种帮助我们身体吸收钙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有时间要晒太阳啊，补充这个呀、啊。所以说到了就是60多岁以后呢，要定期的吃啊这个防止骨质疏松的一些药物补充，同时还要打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这个针。我有很多好几个病人活到90多岁，其实他可以活到100岁，但是有的人发生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他突然摔倒了，摔倒了重要的就是也就是小腿骨折是没问题，如果我们年龄很大的时候摔倒，在骨折发生在髋关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只能躺在床上要做手术。在躺在床上的过程中，当我们的就是没有什么运动的情况下，会发生很多的这种并发症，会减少我们寿命啊。所以说到年老的病人呢，我们会建议他们这个是有家庭的支持啦，平时要做一些打一些做一些运动。年老的人运动我们建议就是打一些太极拳，保持太极拳打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美国有一个研究表示啊，目前像太极拳这些是能够帮助病人维持他的平衡，防止摔倒，一个重要的一个健身的一个方法，非常重要的。
谢谢殷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详尽的介绍。我想从豆蔻到芳华，从而立到不惑，从花甲到古稀，无论我们的身份如何变化，在世界上每一个充满爱和善意的角落，女性从未缺席。那么通过本期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听众朋友能够将更多爱的关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再次谢谢殷医生，谢谢您
啊，谢谢，我很荣幸的跟大家分享。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